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派九零，我是嘉欣。
我是大吉。
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非常开心的请来了一位嘉宾，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柳叶。
Hello，Hello，hello, 欢迎柳叶。
Hello，我是柳叶。
为什么请柳叶来呢？就其实啊，是因为我。是吧？就是我自身有很多困扰。就虽然说我们老派九零啊，它是一个养老节目，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和大吉是九零后。说实话，最直接面临的养老问题就是和爸妈相处方式里面出现的困境，尤其是这种远距离的情况下，我爸妈在东北，我在北京，大吉呢，他爸妈在洛阳，然后他在广东。就其实还有很多小伙伴，甚至是相隔万里，是吧？就是在国外，然后爸妈在国内的，所以这种情况就困扰挺多小伙伴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养老适应期会出现的问题，就很
其
想跟，
实我倒觉得我可能也不专业，但是我跟你们差不多，因为我老家在河北石家庄，我现在在成都，所以我也没有跟爸妈在一起生活。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
好呀，那从我开刀呗，是吧？就是，
你的问题你先来。
好，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是外科医生？
我手心里都是汗。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妈总给我寄一些我用不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成箱的阿胶，现在还在我们家窗台放着呢。成袋的大米，这个已经被我送到表姐的家里了，就是她来开车已经给提走了。成沓的水果，奇怪的按摩仪，从来用不上的保健品，还有我闺女买的一大包我不喜欢的衣服，但是就是（括号她很喜欢，小姑娘很喜欢哦），所以这个我也没有很吐槽这件事情。我就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细节，就是最近我因为这种事情的一次爆发。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就其实那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接到了一个物流小哥的电话，说：“啊，你们家有没有人？你有几箱大米，你需要自己抬上去。我们是物流，不上门。
就是
然
他只能
后，
给你放在一楼，对吧？
对，这个要不然你就现在来拿，要不然我就给你放到门口或者怎么着的，我们不负责上去。
而且
然
嘉
后，
兴家是没有电梯的。
老小区没电梯，
你们
然
家几
后
楼呀？
三楼还可以。”然后我脑子里面就有点不太爽，我就知道肯定是家里寄来的大米。下班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小区的货架上就是一堆就是箱子，还有那个胶丝袋子，好几个一摞。然后天又快下雨了，很阴，我就想着赶紧把它抬上去，就是要不然浇了米就不好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这箱子怎么有点破破旧旧的？就平常我爸我妈给我寄东西，但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就其实有两箱杂粮还有小米，其实都过期了。然后再加上我当时非常的不舒服，我那个火就蹭一下上来了。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家庭微信群里面就连着发了好几条特别难听的信息，我就在这里拉仇恨的给大家就是。复制粘贴一下，我说我们家是买不起米了吗？过期2年的东西为啥要寄给我？第一条，然后就是这种物流送到的东西还要我自己背上去，家里也没有地方放，也不缺，真的是负担。然后第三条就是下次我就真的直接拒收了，我真的是好话歹话都说过了，啥都不好使。夸夸夸，三大条微信就过去了，我妈就开始给我发语音。你这孩子咋说话这么难听呢？那盒子是旧的，里面米是新的呀。然后我听完我更生气了，就是难听话也说了，我还错怪我妈了。就本来觉得自己挺正义的，就突然之间我道德制高点全没了，就开始耍赖。然后我说：“哎，我发烧了，我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就看到这些就很烦，说话不好听，对不起啊。就
还是带着气儿道歉的那种。
咱就是说，咱那个道歉也是很快，然后我觉得现在很会讲这种话。我妈就就坡下，就忘了前面的我的那些难听的话，就赶紧说啊，那个身体怎么样呀？怎么发烧了呀？什么的，这个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吧。这个事儿吧，就是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情绪非常复杂，就是你生气、愤怒，理亏，然后还委屈。就我家真没地儿放呀，大吉知道我们家 没那么大，就也没有那么大储物空间。然后后来好几天都直接放在我书桌下面了。我就是那种家里放东西有点洁癖的，就是一周之内我用不上的东西，我都不想让它出现在明面里，我就不想让它出现很多堆着杂物。然后再加上那段时间忙，身体不舒服，它就堆了好几天。有一天我吸地的时候，突然就看到它还在那儿堆着，我就又发了一通火，我就开始在朋友的群里问，我说大家谁家现在要米，我就直接送就给取走了。然后我就跟家里 一顿沟通，但是就是也没啥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吧，我妈就又寄来了1800块的阿胶，还有新疆的杏桃，就是因为他觉得这孩子怎么老生病呢，身体不好，就赶紧发点补品。然后给我发那些新疆的杏和桃的时候，就会说就一小盒，他现在会补充一句就一小盒，但也不会问我你需不需要什么的，就直接发。对，这种事情就是我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听众肯定会觉得我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就是妈妈给这么细心的寄东西你还不知好歹，但是它真的是我的困扰。
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很想问嘉欣，你的愤怒的点到底在哪里，是为什么？
这个好难呀，就是第一它肯定就是会让我觉得用不上，它又占地儿，我就很不喜欢家里出现一些我用不上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还大量的过来，它不是说一个小包裹，它一来就是几箱，发现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了。就比如说前两天我老公出差，然后他说当地的辣椒面儿特别好吃，他说要不要寄回来一点儿，就家里做饭用。我就说好呀，寄呗。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自我的反思，我就说如果是我妈给我发的这个信息，说家里有一个辣椒面特别好，你要不要，我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不要，我用不上，别寄。
对，你懂我，我刚才其实就想问你，如果这个大米是你的朋友寄的，你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就哇塞，你竟然能想到我，天哪，我怎么这样。
对，所以你有发现吗，你刚才回答的是一个很表面的答案，只是占地方，但是好像其实不是的。你的深层，你的那个对抗和愤怒是什么？是我跟妈妈说了很多遍她都不听我的吗？还是类似的什么？
我自己能感觉到她肯定特别复杂，她就不光是我妈给了我一个我用不上的东西，她肯定是会跟我跟她沟通好几次了，但是她不听，她就是还是不管我怎么说，说话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他还是会给我寄。而且这个硬塞给我的这个状态是从小到大都在有的。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东北酸菜，然后我妈就觉得这是东北顶天的好吃的，每次我们家炖一大锅的时候就欣欣你快尝尝，这次你爸炖的绝了。然后我妈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盖被子的时候，那个带拉锁的那一溜，我觉得她应该是盖在脚上的，她总是给我盖在头上，她说这边才是那个盖在头上的。我觉得妈你好奇怪，就是这个我应该没错吧，就我还是得按照你那个方式盖。我从小我不喜欢穿那个小裙子，特别女生气的东西，我妈就给我喜欢买那种粉粉的然后带小飞边的东西，我就特别抵制。
这像是我们家里发生的
所以他现在给你女儿买是吧？
他现在给我女儿买的也都是大红大绿的东西。但是我女儿特别喜欢，
对，闺女配合。
对，就是这种不管用不用得上，他总是强塞给我的这种状态，我就好像有一点逆反。
对，所以你发现你这其实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抗。
就是迟来的叛逆是吗？
小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力量嘛，那妈妈说什么可能我们也就忍了，我们可能小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等有一天我长大了我绝对不听你的了。但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发现我靠还是反抗不了，那肯定就愤怒了呀。
我就 北京离黑龙江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切断，就是这个物流，
切断不了这几箱大米。
对，就正好让你赶上个好时候，物流特别的方便。
就刚才咱们马上要开始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妈又咔咔给我来了几张照片，
又买了吗？
粽子，就是那种真空包装好的粽子，我妈还没说话呢，我就给她蹭蹭蹭发回去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而且我每次发的时候，其实从我的语速、语气上面来说，都是挺激昂的，挺激烈的，因为没有用。然后我还有一个持续输出的表达，就咱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的办法就是想要改变妈妈，别给你寄了，是吧？
不是，因为我也是妈，我知道这个妈对孩子想要输出的方，就是这种急迫的心情。我也知道她离我这么远，那她怎么表达呢？那只能去给你寄东西。这个我不想去切断，我也不能切断。但就是你问一问我就行。
你只想要语言上的关心，不要实质寄来一堆东西，是吗？
就是两种我都可以接受，就不要从天而降。这个事儿，
那其实嘉欣，我们来看啊，就看起来我们好像已经退了一步，觉得我妈妈，我只要你寄之前问一下，但是这依然是想要改变他呀，对吧？我觉得虽然我们是一个养老节目，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听的耳朵都起茧子的，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对吧？这句鸡汤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真正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妈妈给我寄多少东西，妈妈没有在寄东西之前跟我说一声，而是我认为妈妈不应该这样，这个认知让我们难受。
那所以说我应该改变的是我，对不对？
他也不是说要改变，而是我们可能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哈，我刚才为什么说你是蓄谋已久的反抗，因为我们父母和子女之间很容易形成这种对抗，子女从小就开始蓄积力量，觉得我现在还小，我现在还不行，等我长大了，但是发现长大了以后还是没办法的时候，那个血脉压制，然后我们就开始气急败坏。但其实那个对抗，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把它化解掉的。
对，那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就我那天气到我在我们家楼下小区门口的快递架上，我在那儿，因为我本来就很难受了，是发着烧，然后我就在那儿蹲着蹲着，得有快20分钟，我就面对着那些米，当下那一刻，我就是满脑子都是这个火，你没有办法去想啊，这不是大米，这是你爸你妈从遥远的黑龙江给你寄来的爱，我做不到，
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确实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在目前这个状态比较清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把一丢丢你生活中一丝丝的没有办法独立，把它放大了，把它放大成你100%的没有独立，还在爸爸妈妈的掌控当中，但这不是一个事实了。
那我就只是对于独立与不独立的一种反抗吗？哎，大鸡，你能感受到我这一点吗？因为你比较了解我的日常。
刚才柳叶也讲了，嘉欣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好像有一部分是在想证明他的独立，但是还有一点我跟嘉欣会比较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希望父母能够听见我们讲的话。有一句话叫做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也就是说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很像是在不停地说，不停地大喊大叫，但是就像这个人在孤岛上一样，我的父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嘉欣跟他的爸妈说了很多很多次，说我不想要你们寄来的东西，我不需要，但是他的父母听不见。就像我不断地在跟我爸跟我妈讲说，妈，我真的不喜欢粉红色，你能不能不要给我买粉红色的东西我真的很讨厌粉红色，我衣服是正常都是黑白灰这种色系的，但是我妈就说啊，粉红色好可爱，小女生多可爱呀，但你应该这样子怎么样。我跟她表达过很多次，但是她听不到。就这种困境会让我觉得我站在一个孤岛上，我跟我父母之间看似有在交流，但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有效沟通。所以这也是我每一次会爆发会发飙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大吉的这个补充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其实子女和父母之间一定会有这样的矛盾冲突， 虽然我们会追求一个和谐，对吧？我们希望我们之间是可以好好说话的，然后可以我说的话他们就能听到，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可以满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实生活就是它都是不可避免的会有矛盾冲突的，没有办法我们随时随地都好好说话，没有任何的矛盾，这个是现实。所以其实很多痛苦就是来自于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觉得应该做到，然后我们就难受了。你
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吗？但我感觉我们也并不是说啊，就不要发生矛盾。我们其实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对不对？我只是想让爸妈每一次给我寄东西之前问一下我的意见。那大吉只是说。
你可以给
我
买衣服，但是不要买粉红色就好。
对，我们觉得这太简单了，妈妈、爸爸，这太简单了。
是我们的需求，你看，因为这是我们的需求，在嘉欣这里，他觉得你只要问我一句，有什么难的？在大吉这里，觉得我不要粉红色，你买其他的黑白灰有那么多选择，有什么难的？但是在嘉欣的妈妈那里。就觉得妈妈就应该给女儿寄好吃的，她会觉得没有必要问，甚至是我可能问了，她就不让我寄了，所以她不寄。那在大吉的妈妈那里，她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觉得我女儿穿粉色好看，所以我做不到不给你买粉色。虽然在大吉那里觉得很简单啊，你就别给我买啊，但是妈妈有她自己的认知啊。但刚才大吉说无回应处即是绝境，对吧？我们说的话没有被听到，对吧？我们会觉得啊，绝境。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反面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妈妈哟。我们说什么他就能听到，然后就来满足我们。然后他的女儿今年18岁，他的女儿前段时间吐槽他，你们都猜不到他女儿吐槽他啥。
我怎么说什么我妈都说行。
说妈妈讨好型人格吗？
这个妈妈她真的就是又温柔又接纳，然后女儿吐槽她说，妈，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要求？你看我同学的妈妈都对他们有要求，所以他们就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你从来对我没有要求，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她继续吐槽她妈，她说，你每天那么温柔，那么接纳，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整个人都是不对的。
妈，你太好了，显得我太不懂事儿了。你能不能有点个性？
是不是在我们，我也是啊，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妈妈完全不听我的，我也会吐槽她。但是当我们发现另外一种妈妈，她的孩子依然不满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所以其实不是真的我们的妈妈不听我们说话，或者我们的妈妈做的太不好了，而是孩子他就不会对父母满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啊，真的吗？这打破很多我的想象，就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真的很相信那句话，就是养育孩子就是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我会用很多我小时候期待我妈妈对我的方式去对待她，尽管对待的过程中我还是能感受到我有我妈的影子，就比如说我妈对我是那种全身心的呵护，那这个给我带来的十足的安全感，我是接纳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太好的东西，太珍贵了，我也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的送给我的女儿。可是那些我不想要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喜欢的那些淡淡的米色的韩系的衣服，我闺女人家就不喜欢，小孩就是喜欢大红大绿，姥姥的买的那些东西。那她每次我让她挑，她就会挑姥姥买的衣服。好的，女儿你就去吧，然然你穿，天天穿你姥姥买的衣服。OK， 我就觉得我在按照我心中很理想的方式去成为一个妈妈，难道我不能吗？我觉得我可以，
你能，
我对我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你完全可以，但是它不代表你的女儿就会满意，
就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妈妈，但是没办法成为女儿心中完美的妈妈，是吗？
你看我们再怎么去做我们心里完美的妈妈，她一定也只能给到孩子某一个面向吧。我们不可能又温柔又凶，然后又接纳又不接纳，然后又听得见孩子又听不见孩子，我们一般就会去向一个方向，对吧？但是孩子他比较容易去向的是什么？就是我没得到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好。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孩子一样，他妈妈都那么温柔，那么接纳，那么理解他了，他依然不满意，因为他没有得到另外一个方面。在一次课堂上啊，我们有两个妈妈，他们吐槽自己的童年。一个妈妈说，我小的时候就没有吃饱过，我妈从来不给我做早饭，巴拉巴拉巴拉吐槽。然后吐槽完了，另外一个妈妈站起来说，我觉得其实你这样也挺好的，你知道我妈吗？就每天早上做一桌子特别丰富的早餐，必须得吃完，我都烦死了。
那好像很像我和大吉的。
对，
这个
当嘉欣第一次跟我讲说他老收到他妈寄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我说这样比起来我也太惨了，我好想收到我妈给我寄的东西。
然后当时表姐就说，你下次让你妈把地址写成大吉的地址不就得了。
我心想我缺的是那十项大米吗？
小朋友成长就是这样的，他总觉得别人家的好，自己没有的才是好的，所以他就总会抓到妈妈的漏洞去吐槽。
好的，这句话可能我一时间可以理解，但我还没有完全接受，就是孩子是永远不可能满意他的妈妈爸爸的。
但是这个里面我要澄清一点，就是孩子对爸爸妈妈的不满意不代表爸爸妈妈不好，也不是说我们孩子不对。
好的，我试图理解接受，在我妈下一次给我直接打来那个快递封面的时候，我可以不要那么暴躁。
但
是那会不会意味着说，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就是你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那这个矛盾也都是不停的在发生，没有办法避免吗？
所以我们不是说改变不了别人嘛，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同时，他也不是强硬的改变自己。所以刚才嘉欣说啊，我其实想说，你蹲在那儿盯着那个大米那个20分钟，其实是有必要的。所以你下次其实完全可以该发火发火，然后该不爽不爽，该微信三大条就继续三大条。但是我们要知道难受的是我们，对不对？那我要不要去调整我自己，让我和父母都舒服，是我们的选择。他不是说我逼自己改变自己，逼自己改变自己没有用的，那个逼会产生反噬，因为你委屈了自己，你其实自己是很不爽的，他反而可能会爆发在我们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当中。所以不要逼自己接受，你接受不了的时候你该发火发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也许有一天你突然觉得没意思，没必要这样，可能你自己就通了。但这个是我们从心底里面自然而然长起来的，而不是我逼自己说我必须得接受我爸爸妈妈。
哎，大吉，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对于粉红色发火了，那你觉得你是已经顿悟了，你觉得你已经接受了，还是说你就放弃抵抗了？
我应该还属于放弃抵抗的阶段，因为我觉得跟他发火没有什么意义，我既然已经试了10次，他10次还没有改变，那我何必再浪费我的情绪呢？买了就买了，我不穿就不穿，他买是他的选择，我不穿是我的选择，就这样吧。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注意力在于那个委屈上面，我说了那么多遍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你为什么不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对抗，反而也很难接受到妈妈的那个爱。
我现在已经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再发飙了，但是我可能会变成跟嘉欣跟朋友变成一个小玩笑似的，对，在调侃这件事情，说看我妈又给我来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然后带他们参观一下我粉红色的房间。
我很难想象大吉待在一个粉红色的房间里面，
对对对，
我会觉得
床单是粉色，睡衣是粉色，拖鞋也是粉色哦。就我确实也能意识到说，人可能确实很难改变。那我也不想改变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我自己能心情更平和一点就好了。
刚才其实我想就是问你，你有没有真的跟他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妈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跟我买粉红色的衣服？
你
发生了什么？
很严肃的讲过吗？
好像没有那种促膝长谈讲一下我们粉红色
的。对，其实不是严肃，他就是很平和的聊天，就是真的去好奇一下，妈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穿粉红色，是发生了什么呢？是你小的时候很想穿粉红色穿不到，还是说我小的时候你想让我穿粉红色，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好看的衣服，还是什么呢？其实你看，我们作为孩子真的很难去到父母的世界。
哎，这会是你的一个好奇吗？你能理解阿姨为什么老给你买粉红色衣服吗？
我之前有问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深度的在聊天去想去挖这个背后的原因，我只是比较粗浅的问他一下，他就会觉得说，那小女生啊就应该穿粉红色啊，你穿粉红色很好看啊，他回答都是这些。但其实我也有在想说，其实不光是衣服，粉红色这一件事情他听不到，他有很多很多事情他都听不到。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的姥姥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即使我妈妈不想成为一个很强势的母亲，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若有若无的，就像遗传一样，遗传到了她的身上，所以她可能很无意识的对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动作和表现。所以其实我不是说不接受，我是觉得我妈可能她就没见过说一个好的父母或者是我心目中好的父母应该是怎么样对我的，她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她只能用她觉得最好的方式去对我，那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可能恰好是对我有伤害或者是我认为有点糟糕的方式。
是的，大吉说这个让我想到我妈给我讲，因为我之前一直吐槽我妈，就是从来不去表扬我，整天就说我这儿没做好那儿没做对。然后前几年我跟他聊起来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你姥姥就是这样对我的呀，你姥姥在我小的时候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是你妈，只有我会告诉你哪里需要做得更好，来帮助你进步，那别人家的孩子我怎么不去说他？所以他在我姥姥那里就感受到这种爱了，就觉得就是要忠言逆耳，所以我妈对我就是看到什么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她就马上提。但是不好意思，我没 get 到，我就完全觉得你就是嫌弃我，然后我还一度非常的自卑。
是，我觉得妈妈肯定是做很多事情，初衷是为她的子女好，但是她的方式可能不一定是非常好的方式。但我觉得你说让一个人去用一个他没有见过的方式，就好比说你让这个人去描述一个他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一样。如果他从来都没有吃过，他怎么能描述这个水果的颜色、形状，还有它的味道？他怎么能够让你感受得到这个水果是什么？所以我妈妈的问题，或者是我和我父母之间沟通的问题，就是存在于这儿，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也不可能有。
那不一定，他们可能从他们爸爸妈妈那儿 get 不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时代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开放。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比他们当年的眼界是宽多了的。
对，我是说，我是想说，就是我父母缺乏的这一部分的爱，他是没有办法给到我的，所以我也不可能从他们那儿拿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会从，比如说我朋友的身上，我伴侣的身上去得到一部分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的爱。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当妈妈了，你可能会和你妈妈不一样，不一定非得就是传承他的方式。对，因为听起来我跟嘉欣都是在用一个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在对待自己的孩子。对，
可是我感觉我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在对我妈呀，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们也稍微说过，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给我爸妈买礼物。我会觉得这个礼物是因为它之所以是礼物，它就要有 surprise， 就要有惊喜，对不对？我不可能问你妈妈你需不需要一个面膜，我给你买一个世界上最豪华的贵妇面膜，它就不是一个礼物了。那我就会去猜他想要什么，他是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在我能企及的视野范围里面去给他们买一些我觉得的好东西，而最后结果就是他也不受欢迎。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给我妈买睡衣，我觉得这个东西贴身天天穿，它不会有多余的时候，我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妈不喜欢穿睡衣睡裤，她喜欢穿睡裙儿，我就给她买睡裙儿，然后我妈就会说你这个睡裙有领子，我不喜欢带领子的。 然后我下一次会迭代。我说我就不给你买领子的，买回去以后我妈会说这个裙子太长了，走路不方便。就无论我给她买什么样的东西，她都是不满意。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在倒置，它在继续以一种反方向发生作用，就是我也在努力的给他们买，然后他们不喜欢，可是我也听不到，就是我听不到你们说不需要，我觉得你们在客气。我长大了，我要给你们买礼物。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舅每年，因为他在外地，回去的时候给我们一大家子人带各种各样外面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开心。我记得那种开心，所以我觉得人长大了就应该是那样的。然后我就现在没有体会过一次那种我给每个人带回去东西，大家有的那种开心。
但是你刚才这个发现，你有没有跟妈妈同频了呢？
有，我这次过年回家，我哭着跟他讲这件事儿，然后我妈会用哄孩子的方式去哄我，说：“哎呀，行，多大点事儿啊！”我姨在旁边说：“哎，你妈真不会说话，你说孩子给你买衣服，你就说喜欢，你买多好看，都在哄我啊。”我也知道，我也不能那么不懂事儿，就是擦擦眼泪就过去了，然后下一次还会继续发生这种事情。我有的时候经常觉得他们不太认同我的工作，他觉得我走的路线和他们不一样，他就觉得我的事业不知道在干嘛。好像这个方面的不认同是一个根儿上的东西，就是没有那种科员处长的那种可
天
以
哪！
他们看得到的东西。
你们家好卷啊！
对，我们家特别上进，而且是一种老派的上进，就是传统老派。
我们可能需要首先自己给到自己更多的看见。我们刚才不是吐槽我们觉得父母没有看见我们、听见我们吗？但首先我们得先训练自己对自己的看见，然后也许未来我们能做到一个看到我们自己孩子的妈妈，以及看到我们父母的一个女儿。你
就
先练
是。
习看到自己，嘉欣。
我看到自己了呀，
对，所以你不要压抑自己这个部分。就像你蹲在那20分钟生气，很好，你那个时候就很看到自己嘛，很合自己的心嘛。我发3大条微信过去骂他们，我合了自己的心，这个部分没有必要去指责自己，甚至改变自己，因为在那一刻我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先允许自己做自己，我就越来越能允许他们做他们，我的孩子做孩子。现在我们是不允许他们做他们，然后同时吐槽他们不允许我做我。
好，那我们关于我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里。我回去慢慢的去思考它。好，我们去向大吉开刀。
2号选手要上台，上十
哎，
四
我
台。
就突然之间放松下来了，我要开始开启观察模式。
哦，我其实跟我爸妈远距离生活也蛮长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父母总是不想把家里的一些大事告诉我，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其实我觉得真的两边都会很像，就是父母身上的东西都会在孩子身上也有反射，所以我跟我爸妈有时候这种相处模式让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客气呀？就这种感觉。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大概是在19年冬天吧，当时我就是每周都会正常的给我爸妈打电话嘛，沟通沟通他们最近怎么样啊，他们也关心一下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一切看起来那2周都非常的正常。但直到是我回家，我才发现我爸要去做一个理疗，而且是那种比较严重、比较长期的，关于一个肺部的。然后我就问了我妈怎么回事儿。他才跟我讲说，哎呀，就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你爸当时突然肺炎，严重到当时就打了120，当时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就痛到无法呼吸，就在医院各种检查，生病确实是挺严重的，住院都住了好久，而且当时肺部积水啊什么的就抽出来好多，确实挺吓人的。然后我在家里得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嚎啕大哭。就一下子心里超级委屈和愤怒，总之情绪就很复杂。因为我在想说我可是你们的女儿，那是我爸生病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居然可以不告诉我，直到我回家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就我当时跟我妈聊完之后，我妈从那之后才开始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能跟我讲就尽量跟我讲，就是这件事情才有改善。但是，
所以你妈妈能听到你，
那是因为那件事情确实闹得太大了，我在家
嚎啕大哭还是有用，
有用，歇斯底里。真的，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病严重到，就我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爸要是因为什么病去世了，你就瞒着我，我会真的会怨恨你一辈子。
哦，这话说的真的好重。
嗯，是，但这件事情确实对我刺激很大。
就这事儿还挺普遍的，我感觉我自己都碰到过好几次。我爸有一次要做手术，就家里人都安排好了，都知道什么时候去做，做几天，然后出来怎么样去观察，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才在日常打电话的间隙中，就有意无意的很随意的随口讲到了这件事情。但我当时就是，
啥也不知道吗？
对。然后我当时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就是哦还好还好，就是一个小手术。然后我也在想，但是不是你们在那个压低这个手术的严重性？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另外一方面在想，哦天哪，我连我爸这种很大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真是不孝。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不能太咋呼，就是。我不能要求家里面人跟我什么事情都同步那么多，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毕竟你那么远，我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就一直压在那里，包括很多事情，像我妈妈生病，我奶奶突然进养老院，这些事情我可能都是最后知道的，而且并不是当事人告诉我，都是比如说我小姨告诉我妈妈的事情。我哥告诉我爸的事情都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会更难受。
就是好像那个爸妈是我们最
对呀、啊，
亲
我
密
应
的
该
父
跟他
母，
们是
我们应
最
该是
亲
第一
的。
个人，第一个知道
是
的，
啊，不
但
管
是
我
却
是不
很不
是，
像这家人。
对我不管我是不是去给你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但我得是第一波知道的人呗。
我其实挺想问问你们两位的，就是你们怎么解读呢？就是父母有这种重大事件不告诉你们，你们会
我
解读的
很
那
理
种。
解，然后就是无奈，我甚至都没有像大吉这样的反抗，去交流和沟通，
你
我
们的
就
解读
是
是啥？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觉得他们是从什么
很
角
怕给
度？
我担，就是添麻烦呀，因为我离得远，我回去帮一点忙都是需要请假回去的，就不像就是在一个城市，可能下班去搭把手，或者是中间随意的出来一下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我需要坐飞机、坐高铁回去，然后完全终止掉我的工作。其实他们就觉得告诉你就要耽误事儿，不告诉你，然后另外你要是不耽误事儿，跟你说了也没有用，就白担心，跟你说干嘛呢？
我爸妈可能跟家庭父母差不多吧，主要是怕我本来工作就比较忙碌的情况下，然后这件事情又影响了我比较多，给我添了比较多的麻烦。但当时我爆发的时候，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我说既然我是你们的子女，我也有责任去承担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它影不影响我要不要负这个责任，那可以由我自己来决定。就是请不请假这事儿，那我说了算就好啦，你们不用想那么多，但是你们需要让我去知情。不过我也想表扬一下我爸妈，其实我那次跟他们聊了之后，以后家里所有重大的事情，就比如说像奶奶去世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很重大的决策或者是大事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先过来跟我讲。然后他说你考虑一下，然后你想想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听一下你的意见。所以我确实觉得，大声表达自己诉求是有用的，或者是郑重提出来这件事情是有用的。
我好像从你跟你爸妈之间的沟通里面学到了什么，我很缺少的一种平等对话。我刚才表述的那些，我跟我爸妈之间的，或者是撒娇，或者是抱怨，就是埋怨，或者是说我不高兴，就是你们能不能别？ 就这样的表达，你知道吗？就其实他还是在一个孩子表达的范围里，就是我大声疾呼，或者是我委曲求全，或者是我小声逼逼，就是他都是一种孩子的状态，都是就是我在下面，就是那种仰着脖跟你说的状态。我没有说爸爸妈妈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他令我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我很少这样冷静的去跟他们说事情。我好像内心没有，哎，我很矛盾，就是能理解吧？就是
当成小孩对待，但是你却用小孩的方式在跟他们对话。
我也不好，我也其实不想让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一个成人来对待。我也一直很希望是他们的小宝宝。
嗯，
这个发现特别好，就是我们自己得先认我自己是在用一个什么态度跟父母相处，而不是。只是甩锅，对吧？啊，你们不应该那样对我，自己认回来，其实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我很难像大吉那样，就是很，他也不是说平和吧？你看他那次的沟通也并不平和，但是他用的语句、词汇或者是表达方式都是成人之间平等对话的状态，这可能流露出来我长大的信号会更强一些。
你就是特别想长大是吧？
我之前没觉得我特别想长大，就你们俩老在这儿说，
还赖咱俩了。
你看我又在用这种方式说话，对不对？这好像是变成我一个很习以为常的，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表达方式，这个是很加心气的东西。嗯，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嘛，然后表达方式不一样也很正常呀，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嘛。其实养老真的我觉得核心在于什么，就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父母的事儿，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如果我们非要去管父母的事儿，那这个养老真的就是鸡飞狗跳。包括即使我们在外地，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能不能信任他们，虽然他们是老人，但是人家也是成人啊，我们能不能信任他们，没有我们依然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原来也是啊，
就是，不能信任
对，这个是根本，所以不能信任就痛苦咯，我们就总想改变他呀，想要他什么健康的饮食呀，想要他要有一定的锻炼呀，想要他别乱吃保健品呀。现在很多的我们的亲子之间就是这样的这个冲突嘛，但是人家也是大人呀，凭什么听我们的呀？就我们作为一个大人，我们的父母管我们，我们都还不爽呢，然后我们要人家听我们一个在人家眼里是小屁孩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你说他能听吗？他能听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人家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听。
但其实就是养老嘛，嗯，到很后面的时候，他的主位的关系就是我们给父母养老，那这个时候听谁的呢？到底是他
们
的事还是我们的事呢？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如果我老了，我希望别人，如果我的子女帮我养老，我希望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呢？
那我肯定就是希望无论在哪个语境里面都是听我的。
对呀，我们想要给父母养老，是不是初衷也是希望他们是舒服的？那我们能不能去想一想，怎么能够去听他们的来给他们养老？否则真的就像我们跟孩子一样，我们父母一腔热血的爱，孩子感受不到。
嗯，
我们也不想我们一腔热血的爱，父母感受不到吧。
但我感觉就是回到大吉的这个问题，他其实就是想说等到爸爸妈妈真的老了需要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这样客客气气的，那个时候我们也听不到爸爸妈妈真的需要什么。而且那种时候好像就是他作为一个老人，其实是作为一个弱者，他传达出来自己的需求好像更难。
嗯，
对不对？
就是如果我爸妈还是像现在一样，就有一些事儿就不想
麻烦，
对，又怕给我添麻烦，又不讲，但其实他们本质上来说又很需要我，那我也很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
嗯，
其实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家庭应该也是在人群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所以刚才我就想讲我的故事，但是可能讲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不孝哈，就是其实我爸妈都在 就老家嘛，我从各个人那里就各种听到我妈身体这样的问题啊，那样的问题啊，血压也不正常啦，血糖也不怎么样啦，然后还查出来息肉啦，站在街上就那个头晕呀。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学习到的就是，这是她的生命，她会为她自己的生命负责。并且我回家的时候，我妈也会给我讲说，我又去查了一个那个肠镜，我的息肉没有复发。然后我觉得很放心啊，我觉得他在为他的生命负责。然后过段时间又跟我说啊，我去那个住院去，查我的那个血糖去啦，然后没什么事儿，他也没有需要我陪床。但是我就觉得挺好的呀，他都完全在自己按部就班的在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同学跟我讲说你妈那个头晕，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今天怎么啦？你头晕呀？你那个高血压的药要不要调整一下呀？他说："哎呀，不用啦，住院太麻烦啦，我就吃这个药吧，我那个没事儿的。"我想了想，那是他的生命，就是，我会去问他，我会去询问他，会去关心他。但是如果他不听我的，我不会去强加，因为我说了，我是一个医生的，我其实清清楚楚的知道高血压是应该住在医院里面做全身的检查。然后去调整适合你的用药的，但是我妈她就是不愿意。那在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后退一步，我尊重她，因为我想了，如果我跟她吵，可能
把高
她能
血压吵出来了。
被我逼到医院，她吃上这个药，但是她舒服吗？她心里难受，因为我妈从心底不信任医生，但是她现在自己吃这个药，她心里舒服。那我就选择信任他。
那你觉得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呢？
我以前可能是无奈，但是现在慢慢的，我越来越能把他和我分清楚，他的事儿
啊，
就
怎
是
么
他的
做
事儿。
到的？我分不清，不行。
你还没开始分呢，你当然分不清。我不是这么多年慢慢一点一点分的吗？这是一个养老的栏目，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太容易把父母背负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要求他们健康，为我而健康，对不对？我要求他长寿，我要他幸福，其实都是为了我，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现在年轻人需要去搞清楚的。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他好吗？并不是，我只希望他好，最终让我安心。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吗？我们借着为父母好，辱骂他，虽然没有可能没有这么夸张哈，说他什么保健品不靠谱，为什么不锻炼身体，为什么吃剩菜，这个真的对他的健康有好处？不要这个自大的觉得啊，我就是爱你，我就是为你好，所以你就得听我的，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同样的，我们两头的生命差不多。如果你自大的认为我就是为你好，那其实对方是不舒服的。就像嘉欣最开始讲的，妈妈给他寄大米，对吧？为他好，我们不舒服。但反过来，我们其实在用同样的方式对父母。
对，这个自大可能确实会对爸妈也造成一些影响，但我在想说，比如说他们真的吃了一些不好的这种保健品哈，就是这种虚假产品，那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或者是有义务去提醒呢？
那当然，你
就
提
是
醒，
我完全没有办法说，那相信他们就是一个成人，成年人可以负责好自己的生命，那然后我就撒手不管了，我也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搞明白的是，我有提醒权，他有决策权。我不能说我都提醒你了，你就赶紧不能吃这个药了。角度他就觉得这个药好呀。但有的父母可能，哎，比如我们说了，我们说，哎，那我给你换一个类似的保健品，他 OK，那当然很好。但有的父母他就是固执，他就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好，而且我买来了你不让我吃，我心疼钱。比如我妈哈，虽然我妈没有保健品的这个部分。但是我妈，如果你给她花钱，真的就像割肉一样，她难受。所以我真的问过她，我说你是希望我怎么对你，你舒服？她说你就给我钱，你别给我买东西。我说好，我要给她买东西，她真的就她难受啊，她心疼那个钱。所以那我就用能让她舒服的方式来对待她。我如果有钱，我就能给她；那我如果没钱，我就跟她说，那我确实没钱给不了，我能不能给你买点东西？
啊，我好希望我能问出来这句话，就是你希望我怎么样对你，你会舒服。
这个真的是需要练习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说出来的，
那
我
你
们
还
来
记
想
不
一
记
想。
得你第一次说出这句话的，就是那个感觉，或者是你怎么做了心理建设，让你说出来这句话呢？
它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就是到了那一刻。所以今天我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硬凹造型，不要从比如说今天在柳叶这儿听了一句话，我回去我就得这样。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别做，你难受，你就先把它放在那儿，慢慢来。
因为我和大吉是做这个节目是这样，就是一定要输出一些你听完就能用得上的东西。
但是。你看哈，它其实是一个听完就能用的东西，但是它不能变成一个教条。
我
你
理
不
解，就
要
是，
求自己，反而可能你就说出来了。可能你今天晚上你就给妈妈打了一个视频，突然那个话就到嘴边了，就说出来了。但是你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今天必须得说，越这样越说不出来。
我理解柳叶的那个他去家庭指导的感觉了，就是要求一个水到渠成，
可能今天只是种下了一颗 种子，
种
但是你不
子。
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就等它发芽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要觉察。你看，今天我一直问你们二位的问题，很多都是，那你是怎么解读的呢？你是怎么理解的呢？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呢？你当时自己这里发生了什么呢？这都是我日常会问自己的问题。
对，我倒是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柳叶有没有什么书能介绍给我们看？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你曾经看过的，看完了以后还蛮顿悟的这样的书？
其实有一本书很好，但是那本书因为一个是从美国翻译过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比较颠覆，所以有的人会看不下去。所以我一般推荐这本书，我就会比较慎重。这本书叫《一念之转》。就是我今天其实很多的内容的概念都来自于这本书，它对我来说也非常的受益。我自己也是一念之转的讲师，这也是一门课。它就是，一个方面它会帮助我们分清我们生活中的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啊。当然，它还讲有三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是老天的事儿。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就是在区分父母的事儿和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把这个界限搞清楚，其实能让我们相处更轻松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会教给我们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在不舒服、痛苦的时候，去看一看我们有什么念头，有什么故事，然后去帮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认知之外的另外的一些角度，去拓展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哎，这也不是事儿，那也不是事儿。其实就是因为一念之转，它告诉我们，那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念头，它只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得太狭窄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一点，那个事情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认知内的那么严重。所以这本书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买来看一下。
所以我也很想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困惑，想要跟我们交流，跟叶老师交流这种远距离的亲子问题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或者你有什么小妙招，就是我跟大吉刚才零零散散说了很多我们在生活中跟父母之间的困境，都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很希望大家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深度畅聊。这一期就先是这样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
拜
拜拜，
拜。
拜拜。